一网打尽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哎，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深度饭桌派，学习真愉快。学习的时光总是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啊，特别是在今天信息特别爆炸的时代呀，我们有时候面对无数个选择，却失掉了选择。那饭桌派的学习派就是带大家进入一个在信仰里面的一个学习，在历史当中的一个学习。我们都说啊，历史是未来的老师，可以从历史当中呢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是呢，学历史就像旅游一样，我们在经过长长的古迹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导游啊，那可能我们就会一头雾水。所以呢，海伦今天呢就又请到我们的公牧师，成为我们这个学习派的一个老师或者叫导游，带我们在穿越历史的重重迷雾当中呢，我们有一个方向，我们有一个线索，特别还有一段解说。那我们今天的学习派的主题呢，又是从宗教改革到美利坚。那我们先跟公牧师打一声招呼。你好，公牧师。
哎，你好，Helen， 你好，大家好，我是公牧师。
公牧师啊，咱们上一期就已经做了两期的从宗教改革到美利坚，我们已经谈到了宗教改革当中的缘起，就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有这样的宗教改革。那在上一期的结束的时候呢，给我们留了一个悬念，就是真正的让马丁路德能够整合他的思想的是他后面写的三本书。那我们就从这三本书来谈起吧。
谢谢 Helen 哈。我呢不是什么老师，觉得导游还可以了，就跟大家一起带大家一起溜一溜。
对，
那每一个人呢可能在旅行的路上看到的都不一样，那我只是呢把我的一些关切的点呢，看到的部分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觉得有意思呢就多听一听，没有意思呢咱们就下一个话题啊，这样就比较自由一点。那马丁路德呢，就是严格来说呢算是天主教体制内的，就当时的罗马教廷体制内的一个修道士，这是他的背景。而且他一生的这个工作里头呢还带有很明显的这个中世纪修道主义的这个色彩，所以因此的话他的很多的东西都是在个人内在的反省中间进行的。他修道士的特点就是一个不断的内省的人啊，他不是太关切到社会生活，所以呢他这个经过这个过程，1517年他只是觉得这个修道士啊，这个教廷的这个贪污腐败太严重了，他觉得要提出一些的建议，觉得这样可能不太对，他是1517年开始提出来的。然后又因着这个当时的印刷术的发展，还有这个出版商的这个商业的运作，所以这个资本主义的萌芽跟宗教改革的萌芽是同时进行的。
对
啊，所以出版商的工作呢让他的思想得到推广，推广呢就造成了影响，造成了影响呢就必须要处理。在处理的时候，他们先派来的就是这个 John Eck， 就是在莱比锡的这个会议，是1519年的时候。 John Eck 是一个也是一个修道士，相当于是马丁路德的要从这个师门来讲啊，按我们中国讲要师门来讲，相当于他的师父级别的啊，就好像这个教授，大学教授里头你是一个这个学生，他是教授班子里头找了个代表跟这学生对话一下。所以这个莱比锡会议，这个莱比锡会议呢就特别的把马丁路德就逼到了墙角。为什么呢？这就好像不是华山论剑了，这就好像是这个内部的叫做什么清理门户一样。 等于好像某一个祖师来了，祖师爷来了，跟这个愣头青的小子跟你对话一下，咱们都是华山派的，咱都是武当派的，咱都用武当的这个东西跟你打。所以呢，这个张鄂克呢，也是一个圣奥古斯丁修会的修士，而且属于是一个大学士级别的。所以张鄂克呢，就是因为他们彼此非常了解嘛，他们都是这个同一个门派出来的，所以张鄂克呢就这个好像钓鱼一样，有点那个钓鱼执法，
就挖坑
挖坑，就让马丁路德往里跳所以呢就跳几个坑，最大的坑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把马丁路德的观点跟那个约翰胡斯的观点绑在一起。
嗯，对，
这上次讲，因为约翰胡斯已经被当时的教会啊定为异端了，
定为异端了，
所以只要把这个异端的标签给你贴上了，好了，你就不能翻身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挖坑啊，让马丁路德去反对教皇。因为之前马丁路德是不反教皇的，特别这个是我们今天年轻的朋友们看宗教改革，一想宗教改革就是反对教皇，反对罗马。其实这两个在1519年以前，马丁路德都没反。马丁路德只是说他是一个修道士，他看圣经，他觉得从圣经角度，我要这对得起他自己的良心。所以因此的话，他就说我们不能看到这个任何腐败的事情，是这样。马丁路德跳了坑以后呢，你这人是这样，你进了坑，他跟你没进坑，你的观点角度就不一样了，你的想法也就不一样了。当他跳了坑以后，他再想，他就发现，哎，好像跟原来的情况不太一样。他的人生，
或者说是不是就是当时在莱比锡会议，其实也就是把马丁路德逼得必须表态了。就是你得选边站，
没错，
因为作为那个张对那个
张鄂克，张鄂克，
对，他就是你就得表态。其实马丁路德没想这样表态呢，但是这坑都已经带到这儿了，一步一步的，这个特别是那个老奸巨猾，
是不单老奸巨猾，而且又是老资历，年纪又长他一辈儿了，差不多，
对，
又年长又有资历又有学问，你根本斗不过他，
斗不过他，对，这个马丁路德
挖了坑你就跳吧，
对，斗争经验又缺乏，那真的我相信那是真的。那没办法，所以他也只有在这两点上，一个是他是不是认同胡斯的那种那个理念，第二个他是不是
要反
教皇，你这个意思就是教皇不是最高权威，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重要的导火索。
对，
这个莱比锡辩论呢，其实是比这个1517年还重要。1517年只是他的一个行动的开始。
对，
而莱比锡呢，其实是把马丁路德呢这个反教反罗马的这个旗子啊，这个立
起
来
了。
这个是这样。然后举起来以后呢，他这个辩论其实这场辩论是他失败了。
您是说失败的意思是指
就是说从如果就是说对于我们来讲，就是比如说从教会也好啊，学术也好啊，都有个答辩。答辩会，等于这场答辩会呢，实际上马丁路德是全败，没有得到任何胜算，每一条他都失败了，实际上是这么个情况。我们常常容易把这些历史人物啊伟大化，都是伟光正，
英雄化，
英雄主义，伟光正，永远都是正确的，永远都是胜利的，永远都是常胜将军的，这是我们后人对前人的理解。其实你要是真的穿越回去，你陪着马丁路德在那个时候，我相信那马丁路德的心情是很糟糕的。1519年，为什么呢？觉得自己是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环境。他本来是爱教会，本来是爱上帝，结果现在变成了好像教会也反对他，这个前辈也反对他，大家也不理解他，那么一个情况。所以呢，他在这种人呢，常常是这样。人呢，其实呢，我觉得就好像我们东方人讲，就好像走背字儿的时候啊，往往是比你一帆风顺时更重要，因为看你在走背字儿的时候，你怎么面对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很多年轻人有点失败呀、挫折呀，放弃了。或者就算了，就不了了之了，
偃旗息鼓了，
就过去了，也就过。但是马丁路德这个人呢，他还有一个性格，所以他的性格是对于研究宗教改革历史的人，我上次也讲过，就是马丁路德的性格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他不是这种性格的人，换了别人谁也不会把这个宗教改革搞得这么热闹啊！所以他这个人呢，既有勇武之处呢，又有心细之处，而且呢，既有这个不怕死的地方，又有非常冷静的思考，所以他1519年就回家去好好想， 对，我想大家可能有这个体会啊，如果你跟人吵架吵输了，你可能回家就想，哎，我为什么，我哪句话给说错了，哪句话我这个让他抓了空子了，他就想这个问题。所以他想了一年之后就出了刚才我们说那三本书。
嗯，
哎，这三本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出来的。
嗯
啊，我不知道朋友们啊，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干什么？马丁路德心情不好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失败的时候，他就去认真的去思想他曾经思想过的所有的问题，
嗯，
把他过去所学的这些东西呢复习一遍，啊，所以有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翻一翻过去的读书笔记呀，
嗯，
翻一翻过去的日记呀，这都是很好的办法。
所以这是提醒大家哈，最好的办法就是反思。
所以他写了三本书，这三本书呢，就是第一本呢是《致德意志贵族同胞书》。第二本书呢，是这个教会被掳巴比伦。
嗯，对。
第三本呢，就是论基督徒的自由。
对，
哎，这三本。那这三本呢，其实呢，它有三个不同的方向，啊，而这三个不同的方向呢，其中第一个，比如说对德意志贵族，他要讲什么？他就讲到说这个教会的等级制度。
嗯
啊，因为当时呢，这个罗马教廷呢，它有很森严的这个制度，从这个教皇、红衣主教，大主教、主教，然后呢教区，然后神父，然后修士，这样。但今天还是这个样子。
嗯，
所以呢他就致德意志贵族同胞书呢，意思就是说这个信仰本身是直接面对上帝的。
嗯，
你要朝见上帝，你不需要经过层层的这个关卡啊，不需要走一级一级的上去，不需要的，因为耶稣基督是直接的中保啊。这个因此的话呢，他就说教会是不需要等级的。那在教会里头，大家跟上帝都是平等的，所以这个平等的概念。然后呢，到这个教会被掳巴比伦这本书呢，是讲到这个教会实行圣礼 ，the sacrament 圣礼，就是说，教会当时有很多种不同的圣礼，各种的圣礼。当然，其实简单来说呢，圣礼多，你敛钱的机会才多嘛，
啊，
对吧？
对，
就是，所以他就要把这个简化。他说圣礼要简化，而且最重要就是圣礼并不能使人得到恩典。
就是当时天主教实际上它的整个崇拜的核心还是圣礼，以圣礼为中心的。
其实呢，其实正常情况下教会是应该以圣礼为核心的。
嗯，
但是如果把圣礼变成你得到恩典的媒介的话就错了。
嗯，
圣礼是什么呢？圣礼是证明我已经有了恩典。
嗯，
或者是圣礼是显明我所拥有的恩典。是这样，而不是说我参加圣礼了我才有恩典。
嗯，
这就变成一个功德了啊。
对对，
这个
您给我们再详细讲一下天主教的圣礼有哪几种呢？和我们新教的圣礼，
我们更正教的圣礼只有两个，这个最好大家应该都熟悉，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礼。但是呢在这个天主教呢，在马丁路德的时候的圣礼很多，而且呢其实天主教内部也有流派的，不同的流派它的圣礼也还不一样，强调的还不一样。后来到这个54年到64年这个阶段呢，他们开了这个天特会议啊，天特会议才把七大圣礼正式规定下来，
就是到目前为止
所以
都是七大。
今天的天主教呢是持守着那个1564年以后的定的这个七大圣礼。
嗯，
当然这七个大家可以查，其中包括洗礼，包括这个叫做监证礼 confirmation， 还有告解啊，临终的这个浮游啊，这个婚礼呀，祝圣礼呀，等等，这些就是这几样。所以呢这些
悔罪礼啊，
对对对，就是说七大圣礼，那悔罪呢就是告解了，就是告解。就是各种，所以呢他这个七大圣礼就成了，但是实际上是马丁路德之后的事情。但是在这个1520年这个教会被掳巴比伦的时候，他就特别讲说教会因为用圣礼来约束大家，所以呢成了敛财的这个渠道。所以呢这个他说这是不对的。这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是第二本书，就是教会被掳巴比伦。那这两本书其实你要仔细看的话呢，我们今天我看了一些中文翻译，其实最早就40年就有了。但是呢就是你即便看中文翻译，你也可以明显看到有很强烈的火药味儿。 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刚刚跟这个江鄂哥辩论完了之后，辩论输了，这个憋了一肚子的气，啊，这一肚子气全写发泄在这个文字上面了，而且呢，他就是带有很强烈的辩论的这种味道，而且呢是有点这种战斗檄文一样，啊，要号召人们起来跟他一起去。打仗，这个味道，所以是教会贝鲁巴比伦呐、啊，致德意志同胞贵族书啊等等。
嗯，
然后第三本书其实是最重要的，我个人呢、啊，就是我作为导游来讲的话，前两本呢就是你看一看可以，或者你不看也没关系，但是第三本如果你愿意深刻的去学习马丁路德的这个信仰，
嗯，
那就看第三本，就是这个论基督徒的自由。
那这三本书他写的有时间顺序吧，是不是第三本是
他几乎是同时写的，
哇这高产呢、啊、他这个产量可够高、
那个、路德的文笔是非常厉害的、
啊、
不单文笔而且他的这个诗歌也很厉害、他写了很多诗我们应该也知道，
对
啊，这个上主是我坚固保障，对
对
对，所以这些都是这个很厉害的。所以呢第三本书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嗯、
就是说前两本是带有很强烈的战争的味道，火药的味道、
嗯、
和这个号召大家去反抗的味道、
嗯、
但是第三本书是非常的平和、
哦、
就是说同时进行的时候你就觉得甚至你如果连续看下去看到第三本你会觉得不适应，为什么呢？
是不是他冷静下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路德特点，路德是真的按今天来讲也是个大学士级别的人，
嗯，
他真的是确实是很厉害，所以第三本呢他是非常冷静的把自己的信仰从头到尾呢涓涓细流的从头到尾讲了一个很清楚、前面两个都是比较针对性的啊，对这个教阶的问题，对圣品的问题，对圣礼的问题，恩典的概念的问题的一个激烈的一个讨论，是辩论会，但是呢到第三本呢是他一个好像诗歌一样啊，一个倾诉的一个跟朋友讲、
嗯、
第三本是给朋友聊天的话，所以呢这一本书里面的就你如果要是了解我们今天基督徒非常常见的一些概念都是差不多在第三本书里都可以看到，比如说因信称义最基本的，我们一旦一讲马丁路德我们都会讲因信称义，其实呢之前也有，但是在这一本书里他对因信称义讲的是最清楚
哦、
开始的时候他有他偶尔冒一句偶尔冒一句，但是到这一本书他就非常冷静的把因信称义到底是什么讲清楚了。
嗯。
而且呢因信称义之后产生的延续的效果也讲得很清楚。他说因为我们都是被神称为义了，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了。
嗯。
所以就也延续前面两本书的问题，但是很冷静的说，所以因此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上帝的仆人。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侍奉上帝的人，同时呢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上帝视为君尊的祭司。所以众人皆祭司的概念也是在这个里面出来的。
嗯嗯。
啊，一个是因信称义，一个是众人皆祭司，我们都是祭司。其实祭司这个词呢，这么说吧，因为天主教今天的天主教是说神父，或者叫司祭，就是在神人中间做代表的。
嗯。
但是呢，马丁路德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父，按今天的话来讲，就是都是神职人员。每一个人都是，所以他那本书一开头就讲，因为我们是基督的儿女，所以呢我们是众人的仆人，
嗯
啊，但是呢我们又是一切的主人，我们既是仆人也是主人，他就立刻就把这两个相互吊诡的这个概念就放在一起了。为什么这能成就呢？是因为我们在神的恩典中间我们被神称义了，我们已经成了神的孩子，我们拥有这个神孩子的地位，所以因为我们拥有神儿女的地位，上帝是谁？上帝是万有的主宰，
嗯，
所以因此的话我们也是万有主宰的儿子，就好像老大，上帝是老大，那我们就跟着老大在后面，哎，谁也不能够抵挡我们。但是同时反过来，因为耶稣基督是降卑的仆人，耶稣基督是受苦的羔羊，所以因此的话谁受苦我不受苦呢？所有受苦的人我都有责任去承担他的痛苦，或者是帮助他把他从苦难中间拯救出来，就我有这个仆人的责任，我既是主人我又是仆人，我既是王子又是这个战士，就是这种啊，都是在这个论基督徒的自由。所以我是不是自由的人？我在基督里是自由的，我在教会里是自由，我在信仰中更是自由的。 我不能够被一个阶级啊，或者是一个结构的一个体制啊，把我捆绑，任何体制不能捆绑我。所以这个就是，其实这个是路德宗教改革真正的大旗被举起了。就是因为你这宗教改革并不是说我喊个口号就改革了，而是说你的改革理念是什么。所以真正具有颠覆性的理念差不多都在这一本书里，很小很薄的一本，也很好读，大概一个晚上就可以看完。而且很多概念都是因为我们在教会里呢耳熟能详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已经不陌生了。但是如果穿越回去，回到1520年，对那些人，那个时代人来讲是很新的。
那是不是说路德的这本书实际上也把一个个体，或者说把个体在神面前的这个地位做了一个释放？因为原来我们是在教宗面前，在神父面前前面排了好多，但是这个时候因着路德这种沉思，当他明白因信称义以后，他释放了那个因信称义带来的那个结果，使得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有了一个鲜明的一个动态，可以活在神的面前。
对，你这个总结的非常到位，非常到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有人讲过，就是马丁路德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人。为什么是中世纪的结束？哎，是中世纪的结束。为什么呢？因为马丁路德从骨子里头，他的整个的，注意他的思维方式，骨子里来讲，他是一个中世纪的人。他到死，虽然他最后是彻底的瓦解了修道制度，但是他到死，他还是一个修道士。这个修道士并不是他因为穿着修道士的袍子他是修道士，而是说他的里面的灵魂，他一辈子是一个修道士的灵魂。为什么呢？修道士是什么？就是你刚才所讲的，修道士是强调个体的境界。个体，你个人的这个世界如何，这个世界都要过去的，所以你要是回到那种山上的境界，就有一点像我们东方的这个修行啊，深山老林里面找一个这个大隐呢，小隐隐于山林，就是那种隐士。
大隐隐士。
他这个修道士其实就等于中国的隐士差不多。啊，他为什么躲到修道院里面，基本上你看不见他，就是他追求个人的跟神之间的沟通。啊，所以他到死他也是这么一个人。所以其实宗教改革呢，马丁路德是第一个古人打破了原来的教阶的传统。然后第二个是建立起宗教改革系统的呢，是第一个现代人。这个第一个现代人是谁呢？就是加尔文。这就跳到现代人，因为其实我们这个题目是从宗教改革到这个美利坚嘛。其实呢，你要了解美国今天的历史，欧洲的这个民主政体，整个的开始都要从加尔文开始，而不是从马丁路德开始。可是呢，如果没有马丁路德就没有加尔文。马丁路德是把这个原先中世纪所建立的这个体系呀，好像是一个壳一样把它打破了。打破以后呢，然后呢这个破坏了原先的系统，然后在这个破坏的系统之上重建的新的系统，就是加尔文的系统。那这个就是有一个过渡了。就我想马丁路德再简单总结两件事情，我想差不多如果大家愿意就是旅游吧，时空穿行的话，了解宗教改革历史的话呢，一个就是他这个三本书写完以后呢，等于彻底的是跟教皇呢就是掰了，彻底的就是旗帜鲜明的反教皇了。所以呢，他在1520年大概是6月份呢，教皇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警告他说，你如果再不悔改我就把你按胡斯一样处理啊，给你革除教籍等等啊，叫做 excommunication 啊，革除教籍。然后呢，他呢马丁路德就大概在10月份就当着大家的面开一个会，就当着大家面把教皇的信呢给烧掉了啊。这个就是一个行动上的一个，这个人比较，他很有性格，很有性格，就是做事也是那种雷厉风行的那种德国人的特点。他把这个教皇的信烧了以后，就正式的跟教皇决裂。 这是1520年，然后到1521年有这个沃姆斯会议，这个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因为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那个这是我的立场 Here I stand
那本书
啊，那本书，然后
他说的这句话，
他那句、那句名言，这是名言，是在这个1521年说的。所以其实呢真正这个把它推到1520年之前呢，是有这个1519年莱比锡的会议，厄克跟厄克的辩论，然后有1520年这三本书，再加上烧了教皇的信啊，然后才有1521年的这个沃姆斯会议。沃姆斯会议呢，也就是它的一个巅峰吧，宗教改革的一个巅峰的一个标记性的事件啊。所以他在这个会议上就说，我的良心和上帝的道不允许我放弃我的立场啊，所以这就是我的立场，愿上帝帮助我。所以呢其实他这是他的个性啊，个性的尽力的表达，然后之后他就去翻译圣经啊，这是他后面的对宗教改革的这个推广的工作。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我要特别讲一讲，就是他这个关于慈运礼。慈运礼我们不多说了，因为他在历史上占的篇幅也确实不大，因为什么呢，就是死得太早。但是在1529年，那、注意这个1522年之后啊，又过了八年以后，他跟慈运礼见了一次面，在这个马尔堡会议上面。那马尔堡会议上见面的时候呢，他们就讨论了整个宗教改革的大的这个大纲。啊，他们当时定了15条大纲，而这15条大纲呢，这两个人基本上，因为他们都讲德语的嘛，
对，
然后他们讨论基本上都能通过，就是到了最后一条，最后一条的最后一点，他们俩没有通过，就是关于这个圣餐的问题，所以还是圣礼的问题。所以其实你说马丁路德是否定圣礼吗？或者是认为教会就纯信仰的，就是说不太关顾圣礼？其实不是的，他是一个非常正统的。对圣礼的认识，教会就是要承载圣礼，实际上很简单、只是说呢，因为天主教太烂了，但是呢、我们就要把它精简化，该留下的留下，不该留下的都把它丢掉。所以呢最后他们俩在一起就讨论的就是圣礼的问题，而这个圣礼的问题呢，就是最后他们俩没有办法达到一致。其实今天我们华人教会呢大部分呢都还是停留在慈运礼的圣礼的观点，特别是圣餐观。虽然我们对慈运礼了解的很少，但是其实呢慈运礼是深深的影响了我们华人教会看待圣餐的这个态度。而马丁路德的圣餐观呢，我们华人基本上不太了解，除非你是在圣公会教会聚会，这种有传统的教会。所以呢你看我们华人教会啊，对这个圣餐的这个饼啊杯啊没有这种特别神秘的或者神圣性那种敬畏，没有的。但是呢这在圣公会是有敬畏的，他们是很小心的去领这个饼和杯。
所以说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人都是没有完全的啊，人都是有罪的，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也可能正因为马丁路德那样子的一个性格，他能扛起宗教改革的大旗，可能也正因为他这种性格，可能在跟慈运里大家在协商或者在能不能一起往前走的这个上面，他可能也正彰显了他性格上这样的毛刺啊。但上帝也恰恰也借着我们这些罪人，这些不完全的人，将他自己的福音带到我们的生命里面。那我们这一期从宗教改革到美利坚呢，上半部分我们就暂时停在这里。我们从下半部分呢，我们就会进入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或者是我们如雷贯耳的一个人物，就是加尔文。那我们下期见，谢谢龚牧师。
好，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Helen。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你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来跟从我，是上帝对世人的宣告。
主，我愿意，是我对上帝的回应。
来跟从我，是主对你的召唤。
主，我愿意，是我对生命的决定。
你愿意吗？
这一生与你同行。
良友电台2021年年度主题。 来跟从我。
我愿一生